也感谢主啊，今天晚上有张晓光牧师要来这边分享神的话，我们将时间交给晓光牧师。
谢谢上牧师，谢谢敬拜团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啊，中国有一句谚语叫“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”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一句好话啊，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，也能带给人温暖；而一句伤人的话呢，即使在炎热的夏天，也能让人感到寒冷。这句话强调了语言的巨大的力量。好的语言呢，可以鼓励、安慰他人，带来温暖和力量。而坏的语言呢，则会就是伤害他人，让人感到这个痛苦和寒心。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口中所说的这个话语所产生的这样的能力哈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哎呀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说话而已嘛，干嘛搞那么复杂呢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嘛，干嘛活得那么累呀？实际上哈，这是极度自私的人，他会这样想。你可能无法想象，你随意说出来的一句话，可能会带给对方极大的伤害，甚至他一生都不能够忘记。每次想到你对他说的这句话的时候，就真的就如同一把刀在剜他的心一样，瞬间就会使他跌入谷底。话语伤人于无形，是杀人不见血的刀。圣经当中呢，也有很多就是关于言语方面的教导。我们先来读一节经文，雅各书的3:6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。一切关系的破裂都是跟说话有关系。老话讲，祸从口出啊，祸从口出。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可以带来生命，也可以带来死亡。在2018年的重庆的一个公交车上，由于一个乘客他坐过了站，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哈，他坐过了站，那他就要求这个司机给他停车。这个司机呢就说，哎，没有到站点，不能够停车。两个人就发生了这样的争执，甚至呢最后就发展为有这个肢体上的一些互相的攻击。当时这个公交车正是在行驶在这个长江的一个桥上边哈，这个司机呢就是在愤怒之中就撞向了对面的护栏，整个这个公交车就坠入到江中。那这车上的15条鲜活的生命无疑生还。这个悲剧呢，那我们思考一下，这个悲剧就是简单的一个争执。两个人言语上的不和发生了争执，如果这两个互相争执的人有一个能够先闭嘴，这个悲剧都不会发生。温良友善的话语就像生命树一样，可以带来复兴和希望，能够滋养生命。而讥讽刻薄的话呢，会使人心碎，它会摧毁内心的力量，使人失去信心和盼望。我从前的邻居家有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哈，一个小伙子，他刚刚参加工作，在一个化工厂里边的工作。由于他的工作失误呢，他就生产出了废料，给这个工厂带来了损失。那这工厂呢，就是有处分他，然后呢被这个工厂批评。他就非常的沮丧。当他回家的时候呢，他的妈妈不但没有安慰他，他妈妈反而说，哎呀，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，你什么都做不好。结果第二天这个年轻人自杀了。真的是，这是让我们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。如果这个就是当时有一个人在这个孩子身边哈，说出一些安慰的话，说一句安慰的话，就在他最孤独最软弱的时候， 能够说出这个安慰和鼓励的话，他都不会如此的绝望。这样的悲剧比比皆是，让人心情非常的沉重。有些孩子他得不到家长的认可，长期的活在紧张、压力和自卑中，导致他会抑郁、焦虑，然后他非常的紧张，会产生很多的这样的心理上的疾病。那还有夫妻间啊，不会好好说话，然后就互相的抱怨，然后批评、指责、翻旧账啊，几十年都挂在嘴边的那些话，一直就是不停的说啊，你就是这样，你永远都改不了啊，我已经这个忍了你很多年了，你真是不可救药哈。所以一个不会好好说话的人，他将会越来越孤独，他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少，甚至他的家人都不愿意再多跟他说一句话。相反的呢，一句安慰鼓励的话就可以温暖一颗冰冷的心，给绝望中的人带来盼望。说好话可以带来美好的人际关系，哎，会使你的生活轻松自在，工作呢也更加的有效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如何说好话。第一，说好话先管住舌头。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1:19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快快的听，快快的听是什么？就是你与人交往沟通的时候，你要认真专注的去听对方在说什么，你要明白对方真实的意思，他要表达的是什么。那我们上过罗伊这个圣经辅导课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就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呀？就是收集资料。就收集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哈，因为你对这个被辅导者你了解的越多，你越能够准确的给予这个指导和帮助。就是不要先抢着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也更不要开口去否定别人，就是慢慢的啊，就是快快的听。那慢慢的说是什么呢？慢慢的说啊，慢慢的说不是说你的语速特别的慢，然后或者是你那个不说话，保持沉默哈，不是，而是思考后再开口。很多人说话出问题是因为太急了。急于反驳，急于解释啊，急于给答案，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。箴言书的10:19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就是说什么呀？你说话太多的话，往往容易说错话，造成误会或者是冲突，也容易泄露不该说的秘密哈。那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这样一句话，说这个女人最解压的方式是什么呀？就是跟你一个闺蜜哈，找你闺蜜，然后两个人呢在一起，就是这个去那个说另外一个你们共同认识的这个人的坏话。然后呢，然后就是讲他的这个隐私和坏话，啊，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哈。我不知道其他人哈，就是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哈？我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。那结果呢，就我所说出来的这个话就被传出去了。哎呦，这个事儿让我特别的尴尬，也非常的羞愧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写了一张条贴在我的镜子上，时时的警戒我自己。那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温柔谦卑，爱人如己，勒住自己的口，只说造就人的话。这是我写的这张条贴在我的镜子上，每天都可以看到。这招真管用，真的真的太管用了哈。后来我妈也贴了一张在墙上。如果这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哈，我真的劝你们，你们可以这样做。如果你这样做你还是忍不住的话，那你就要跟主祷告，你就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勒住我的口，让我说出的话都是造就人的好话。 能够控制自己舌头不随意说话的人，往往是有智慧的人，有分寸的人。当我们在服事中呢，我们会遇到很多意见不同的时候哈，那我们就要先听清楚对方的建议和他的理由，然后我们再来回应。慢慢的说可以避免发生争执，保守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。慢慢的动怒就是不要轻易的发怒哈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气大伤身，但圣经也没有禁止说你不能够发怒哈，但是多数的时候我们的怒气都是出于我们的这个自私，真的是出于这个伤人的哈，会伤人的。慢慢的动怒呢是出于克制和谦卑，怒气如果一旦失控的话，就会毁掉关系和见证。我们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，发怒呢也不要长时间的发怒，因为圣经说了哈，不要含怒到日落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哎，创造我们有两只眼睛，然后两个耳朵，还有就只有一张嘴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让要我们的眼睛多看去，多观察，然后我们的耳朵呢要去多听，听别人在说什么。那我们这一张嘴呢，就是要少说，就是多看多听少说。第二，说好话要带来力量。神创造宇宙万物是用什么创造的？是用口中的话创造的哈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按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，同样的，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也是带着极大的能力的。在箴言的12章25节说，人心忧虑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人欢乐。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被烦恼压力或者是这个焦虑啊就压着的时候，整个人他都会非常的低沉，然后垂头丧气，甚至身体的这个姿态都是被压弯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一句善意的合宜的话就可以安慰鼓励这个人，使这个人重新的振作起来。良言不是说哦，就捡好听的说，哎，我就是老好人也不得罪人哈。良言不是讲好听的，而是讲有益的。有益的，谁的话最有益啊？神的话，我们都知道哈，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神的话是可以翻转人生命的，更新人生命的，神的话是有益的，唯有神的话是完全的，是有能力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善用经文，一定要善用经文，我们要凭着一颗温柔怜悯的心，用神的话去安慰鼓励受伤的人，使这个受伤的人他里边的那个力量能够刚强起来，而不是说哦，我们圣经经文很熟啊，然后我们就用神的话去指责批评人。若是那样的话，这个安慰就会变成了说教。就像约伯的三位朋友，哦，大家都清楚啊，约伯的三位朋友，本来这三位朋友他是想去安慰约伯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执着于这个报应神学，哎，他们坚持认为这约伯你犯罪是因为这个你得罪神了，然后你还不认罪悔改，你才有今天的这样的下场，甚至还这个讽刺挖苦约伯说，哎，你平时教导别人的时候都是条条是道的，哎，怎么现在轮到你受苦了，你就开始唠唠叨叨的呀？神是全然公义的啊，他是圣洁公义的，他不会错判的。他们说的都没有错，他们的神学知识非常好，但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犯罪。他们急着下结论，却没有想过他们这番话给约伯带来了二次伤害。他们忘记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约伯是在一天之中失去了一切，他失去了所有的财物，失去了所有的儿女，又浑身长满了毒疮的这样一个悲惨的可怜人。他们忘记了他需要的不是说听你们讲大道理和指导他，此刻他需要的是什么呀？是陪伴、鼓励和盼望。 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用圣经的经文然后去教训别人，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安慰只需要一个拥抱和聆听就好了。如果要说话的话，那你就说这个安慰鼓励的话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们去关怀呀、去安慰一个人的时候，一定要事先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话语，说出的都是良言，能带给对方盼望和力量。主耶稣就是我们效仿的榜样，他公开传道的时候，他都是先教导人，然后让人知道，我们是罪人，然后他又传讲天国的福音，带给人盼望，接下来最后是什么呀？就是医治疾病，提供实际的帮助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记载的说，当撒玛利亚的妇人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完全得到了翻转，耶稣指出了他的问题，但是却同时给了他活水的盼望，使这位妇人从一个不敢见人、被羞耻感包围的人，成为了一个勇敢的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。主耶稣，你看他医病赶鬼的时候，他什么时候说过，你要先认罪悔改，然后你才能够得到医治？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因为他的里边有怜悯和爱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里边的怜悯和爱能够更多一些。三，说好话要造就人。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九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造就就是帮助对方在信心、盼望和爱心上被建立起来。这意味着我们每天说的话都要成为属灵的养分，而不是属灵的垃圾。不造就人，对人属灵的生命成长没有益处的话，我们就不要说，勒住自己的口。神的话语，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，那我们也是用话语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。无论是我们在家中，还是在教会，或者是职场中，我们都不愿意身边有一个这个语言暴力的人，我们说这语言暴力的人，因为有这样的人，他说出来的话，他是会使你这个意志消沉，然后你会被打击、被否认、被嘲笑、被轻视，会让你成为一个胆小、自卑、沮丧的人。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别人说，我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这是不成立的。耶稣说，你心里充满的是什么，口里说出来的就是什么。善人呢，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呢，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如果你的里边充满的是这个怨气呀、批判、嫉妒啊，你自然说出来的话就是伤人的话。若是你心里长存的是神的爱呀、真理呀、恩典呀，就自然说出来的就是造就人的好话。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从不用羞辱、否定、讥讽来改变人，他用慈爱和真理唤醒人心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就算是圣贤也一样会犯错，就是犯错的。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义人的，一个都没有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称义。我们在批评、论断、定罪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，神没有赐给我们批评、定罪的权柄。当然说造就人的话说造就人的话不是说一味的就是阿谀奉承啊，说奉承的话逃避问题，然后呢你发现一个人陷在罪中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提醒也不得罪。圣经说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挽回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，即使我们指出问题的话，也要用委婉温柔的语气说造就人的、对人有益的话，让人感受到被尊重， 然后被期待而非这个被定罪。在家庭中呢，这个夫妻相处的时候哈，让我们用这个温良的这样的代替这个冷嘲热讽，然后多说一些什么谢谢你啊，我为你感到骄傲啊，比你说那个你真没用哈更加能够塑造品格。在教会服事中呢，如果说你遇到问题的话哈，要同心的祷告，互相尊重来寻求解决方法，用鼓励来代替抱怨，让别人跟你在一块服事的时候，哎，他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和喜乐。多说一些肯定鼓励的话，哎，会让对方心里能够得到力量。如果我们每一个服事的团队，每一个服事的人都能够以和平去彼此联络的话，都能够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我们的神就会因着我们而得荣耀。那天听这个戴基宗牧师哈，有一篇讲道，他说成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，他说他不想这个用基督徒哈，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或怎么样，他说要成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，因为说现在太多的基督徒会绊倒人。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哈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与世上的世人是不一样的，也可以说与以前不信主的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从前呢，我们是活在肉体中，没有盼望，身在罪中不知罪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们是重生的人，那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那我们说话行事就要像耶稣，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，要说使人得益处的话，因为有人会因你说的话更靠近神，也有人可能因你说的话，说你对他的这个批评定罪而更远离神。所以神的儿女不要随心所欲的，哎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从小处说，哎，话多语失会带来各种关系的破裂，那从大处说呢，你就是容易绊倒人，失去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彼此鼓励，一同操练哦我们的口，说造就人对人有益处的好话，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能给受伤的人带来安慰，给软弱的人带来力量，给黑暗中冰冷的人带来光明和温暖，给灰心的人带来盼望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阿门。